马太福音第十七章，
请大家打开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七章。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其实应该从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八节开始。很遗憾的是，当初分章的人没有这么分，因此造成不少问题。因为耶稣当时正在该撒利亚的腓立比，与门徒们谈论有关他将要受死，并因此得到由父神而来的荣耀。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16章27节。接着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有人在未尝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16章28节。可能在许多人的心中，都认为耶稣的工作是毫无疑问的失败了，因为所有为主征战坚强站立的门徒们都死了，而主所应许的国度还没有降临，似乎在关于他再来的应许上，耶稣做了个不确实的预言。不过如果你不照圣经的分章来看，而从第十六章尾继续往下接着看第十七章，你会发现耶稣在说什么了。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有人在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十六章二十八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十七章一到三节。在第十六章二十八节里面，耶稣指的是那些人，就是彼得、雅各和约翰，他带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他们见到了国度荣耀中的基督。当时他们在该撒利亚的腓立比，正位于黑门山的山脚下，所以很明显的，他带他们上的这座高山就是黑门山。许多年后，有一些人根据圣经的描述，试着在接近历史发生地的附近建立一连串的观光景点，称之为圣地，以供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来旅游观光。大部分的景点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三百年左右，由康斯坦丁大帝的母亲根据他的感觉而决定。哦，我感觉到他一定是在此出生的。我有一个很奇妙的感应，这就是他诞生的洞穴，这里就是天使出现对玛利亚宣告他将要怀孕生子的地方。哦，这里是他曾经住过的地方。他就是这样在全国各地设定了一些神圣的景点，接着人们就在这些神圣的景点上建立教堂来纪念主耶稣和他在各地所做的各样事情。但是显而易见的，这位女士对圣经不太熟悉，为了给旅客们方便，他们指定塔珀山为变相山。塔珀山位在加利利海附近地区的中央，米吉多谷的附近。他们宣称塔珀山就是耶稣登山变相的地方，于是人们就趁机在山顶上盖了一座大教堂。毕竟有多少人会爬那么高的山路上到黑门山去看主曾经变相的地方呢？当年主耶稣是在湖的上端靠近伯塞大的附近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当时那里没有道路可通，所以人们为了给旅客们方便，就在靠近抹大拉的地方盖了一座教堂，就是说盖了一个教堂，就说那是耶稣行五饼二鱼神迹的地方。他们又把圣墓教堂盖在耶路撒冷古城墙内，也就是十架教堂的地点。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是被带到城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里有一个花园，花园里有一个洞，但他们把那地点放在大马士革门内。最近挖掘出古时的大马士革门，你可以见到当时耶稣去格格他钉十字架时穿过这个门。为了方便旅客，他们集中这些地点，他们是这样成立神圣景点的。塔珀山实际上并不高，还不如附近的加伯山高。黑门山是当地一座最高的山，高度大约是在9800尺。事实上，耶稣当时在该撒利亚的腓立比，如为了变相给门徒看，赶着往下走到塔珀山，需要足足六天的旅程。这似乎是不太合理的事，但是一些导游们或许会带你到塔珀山，让你体会一下当年那位康斯坦丁大帝的母亲的感受。在橄榄山顶，人们盖了三座升天教堂， 每一个教堂都宣称自己这地方确实是耶稣升天的地点，甚至还给你看有耶稣升天时留在石头上的脚印。但是根据圣经的记载，耶稣是到了伯大尼，在那儿升天的。但是他们不查考福音书，因此在橄榄山顶盖了一堆升天教堂，这种误失已是屡见不鲜了。耶稣告诉门徒们，他们将看见他在荣耀中的形象。所以当耶稣在他们面前改变形象的时候，门徒们真正的在他的身上看到了神的荣耀。他的脸面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又有摩西和以利亚出现同耶稣说话。马太福音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在谈论什么，根据路加福音，他们是谈到耶稣的死，也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摩西是代表律法，以利亚是先知中的领袖，律法里所有的条例、节日、各种献祭在耶稣的身上都完成了。律法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实体本是基督。摩西在此刻能够与耶稣面对面的谈论，一定比他当时写摩西五经时对神的计划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以利亚也与耶稣谈到他将要经历的死。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17章第4节。当我们该闭嘴的时候，我们却常常不自觉地说些很愚蠢的话，尤其是当我们不经过思考冲口而出的时候，你自己都会很惊讶竟然说出这种话来。这种情形往往是很危险的，就像你没话找话的时候一样。冲动的彼得这时候觉得非得要发表一点意见不可，所以他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17章第4节。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打断了他的话，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17章第5节。记得在旧约出埃及记里提到，有光明的云柱引领着以色列的子民们挣脱埃及地的奴役捆绑，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这个云柱是神与人同在的表征，代表了神的荣耀。后来等到会幕建造好了，以色列民开始献祭的时候，这个光明的云彩曾经降在会幕上，显示了神的荣耀。同样的云彩也充满过至圣所。后来所罗门建造圣殿完工献殿的时候，这个光明的云彩再次充满在圣殿中。列王记上8章11节。现在再一次光明的云彩出现了，他们听过律法，他们听过先知，现在神说话了，你们要听他。在希伯来书1章，我们读到这些极重要的话，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希伯来书1章1到2节。现在父神肯定地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有律法的象征，有先知的代表，再加上神纯全的启示，你们要听他，神在耶稣基督里的真启示。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17章6到9节。耶稣希望门徒保持缄默，不要在他从死里复活之前把这个荣耀的印象传扬出去。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17章第10节。这是个合理的问题，因为在旧约先知书的最后一卷最后一章，也是旧约里最后的一个应许，是记载在马拉基书4章第5、6节。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个预言说到，在主来之前，以利亚会先来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就是回转到他们祖先的教训，他们祖先的神，因此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永生神的儿子。 彼得刚在六天前承认过耶稣就是弥赛亚，是永生神的儿子。他们不禁要问，我们知道你是弥赛亚，如果以利亚必须先来，你已经在这里了，他在哪里呢？小心注意耶稣在第十一节的宣告。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17章11节，耶稣再次声明以利亚的确会先来复兴所有的事。门徒们心里的困惑是，他们期望耶稣会立刻在地上建立起神的国度，他们以为这事会发生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他们等着耶稣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他们不知道的是，在主耶稣复活升天到主的再来建立国度之间有相当长久的时间，他们预先看不到这2000年的间隔，因此期望国度的马上成立。他们不能了解以利亚如何能够先来。耶稣重述马拉基书的预言，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当我们参考启示录，约翰在此书的第三部分说到教会被提之后的事，在第十一章里，约翰宣称他看到两个见证人，神给他们能力做见证3年半，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具有超自然的能力，能叫天闭塞不下雨，又能命令天火降下烧灭他们的敌人，正如以利亚当时在地上所做的。他祷告天就不下雨，他呼唤火从天降下烧死国王派来捉拿他的兵丁和官长。很明显的，启示录第十一章的两个见证人之一就是以利亚，这就是主宣告的实现。以利亚必须先来复兴万事。弥赛亚会来2次，第一次成了卑微的样式，担当多人的罪，为我们的罪替我们死；第二次是带着权柄和荣耀降临，建立神的国度。有两位开路先锋，一位是施洗约翰。耶稣接着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的施洗的约翰。17章12到13节，当祭司撒加利亚在圣殿里照祭司的规矩赤签得进主殿烧香，当他站在神坛前烧香的时候，天使加百列突然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路加福音1章13到17节。这是加百列对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所说的预言。很自然的，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以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至于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路加福音1章18到20节。依照规矩，祭司会走出殿来传达神所赐下的祝福，众人都照着惯例在殿外等候，但是这次日头都偏西了，撒加利亚还不出来。人们不禁开始猜测，他为何待在殿里这么久呢？是不是发生什么特别的事了？终于撒加利亚出现了，但是他一句祝福的话都说不出口，因为他无法说话。他回到山区的家中，照着天使所说的，他的妻子伊丽莎伯怀了孕，并生下施洗约翰。当约翰开始他的事工时，吸引了许多人从各个城市和村庄到他那儿接受悔改的洗，听他讲道。因为人们到他那儿聚集，引起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不安，他们派人到他那儿去打听他是凭着什么权柄来做这些事。他们问约翰一连串的问题，譬如，谁给了你这些权柄的？你究竟是谁？你是弥赛亚吗？你是以利亚吗？约翰说，不是。然而耶稣宣告说，若是你能接受，他就是圣经里所说的以利亚。预言还没有完全实现，万事还没有被复兴，就是儿女转向父亲， 宗教次序的恢复还没有实现，那会在教会被提之后，主再来之前，以利亚来时发生。我一点也不期待看到以利亚，正如我不期待看到敌基督。我盼望耶稣基督来接我与他同在，在这之后其他的事情都要引发了。所以以利亚会再来，耶稣这么说的。以利亚的确要来先复兴万事。耶稣在此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17章12到13节。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17章14到15节。癫痫的希腊文是他被月亮压着了。当时人们相信在满月下睡觉会造成精神错乱，精神错乱的拉丁文字根就是月亮。这个说法在耶稣降生之前已经流传了好几百年，人们相信精神失常与月亮有关，似乎是有一些关系。我个人也注意到，在月圆时好像所有的疯人都出笼了。满月的前后一两天，我们通常晚上把电话听筒取下，别人打不进来，因为整晚都有那些疯人打电话进来，似乎满月对他们有影响，在他们脑里引发某种奇怪的东西，以致他们有这样的反应。所以这位父亲对耶稣说，请怜悯我的儿子，他受了月亮的影响，精神不太正常了，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17章15到16节。这件事相当有意思，耶稣已经赐给门徒们制服污鬼的权柄，门徒们也曾运用这个权柄一并赶鬼，看到污鬼顺服自己的命令，不禁心里得意。但耶稣告诉他们，不要为了制服污鬼而高兴，要为自己的名字被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而高兴。但是在这个孩子的身上，门徒似乎无法运用出制服污鬼的权柄。我想在此指出一件很重要的事，几乎是一个惯例，那就是每当你经历一座属灵高峰之后，撒旦一定会等候在山脚下布下网罗。当我有一个很美好的属灵经历之后，似乎仇敌总来试探我，他急得要来抢走神所给我的那一份。神刚祝福了你，你正兴奋地说，主啊，在这里真好，真荣耀，我不要离开你，我要停留在这里。但是你必须继续往前走，当你走到山脚下时，撒旦等在那儿要攻击你，夺走你才得到的荣耀和祝福。所以我们要装备好，知道不论我们的属灵祝福多大，对撒旦的攻击并没有免疫力。往往我们最大的祝福之后，撒旦就是要搅扰毁坏神所做的。现在这位父亲在门徒们无能为力的时候，跪在耶稣脚前为他的儿子恳求。耶稣说，哎，这又不幸又被谬的时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17章17到18节。这件门徒没有办法的事，主耶稣立刻毫不费力地紧紧斥责那鬼离开孩子，事情就这样成了。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17章19节。他们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门徒已经得到了这个权柄，为什么用不上呢？耶稣说，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17章20到21节。门徒不明了，为什么这一次觉得自己毫无能力呢？耶稣的回答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另外一卷福音书告诉我们，当他们把这孩子带到耶稣面前时，这鬼附在孩子身上，将他重重地摔在地上，使他在地上打滚。人们都围过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很可能当他们把孩子带到门徒面前时，这鬼厉害地展现他的能力，门徒被鬼的能力吓得魂不守舍，而忘记了神的能力。
许多时候，当我们看到撒旦的能力和仇敌的工作，我们不知不觉的会丧失了对神的信心。眼前活生生的看到撒旦以惊人的力量来毁坏一个生命，我们就忘了神巨大的能力其实远远超过撒旦的。甚至现在这个时代中也有些鬼魔骚扰的故事，其中一件比较特殊的是发生在菲律宾的一位叫 Teresa 的女孩身上。恶鬼攻击她，在她的全身各处咬她，为了加强对她的保护，她被关在毕里毕保护监禁的监狱中，单独的关在一间四周装满软垫的小房间里。即使这样，恶鬼仍然攻击她，在她的全身各处都可以看到被咬的痕迹，尤其是在背上和后颈的部分，那些地方的伤痕是绝对不可能由他自己造成的。他们请来菲律宾最好的心理医师做了各种治疗，但是一点效果都没有。最后有人建议请美国的宣教士来，于是萨米瑞牧师和麦克艾里斯特弟兄被请去处理这个病例。当他们一进到房间里，恶鬼就开始疯狂地摧残 Teresa， 在他全身一下子出现许多血红的齿痕。你要是看到这个景象，心里一定会开始想，哎呀，多可怕呢。在你惊讶害怕的同时，你对神的信心就消失了，相对的，你开始相信撒旦和他的能力。但是这两位宣教士禁食祷告，他们借耶稣之名的能力命令恶鬼离开他。当 Teresa 被释放后，他说这些鬼对他进行性骚扰，尤其若有男人接近他的时候，这些鬼会嫉妒的发疯，开始乱咬他。这位宣教士警告他，恶鬼被赶出去后会试着再回来。他们教导他，这个时候 Teresa 要宣告耶稣的得胜，呼唤耶稣的名字。过了两天，恶鬼果然回来要再侵扰他。 Teresa 开始照着宣教士的嘱咐宣告主耶稣的得胜，呼唤耶稣的名字，他立刻完完全全的被释放了。这真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故事，前半段是刊登在生活杂志上，也登在心理学年刊上，后半段他得到耶稣的拯救和释放是记录在萨米瑞牧师所写的一本书中。神使用了萨米瑞牧师和麦克艾里斯特弟兄使 Teresa 重获自由。当你看到恶魔在卖弄伎俩的时候，你会被他们的能力捕捉，你对神的信心就会开始减少。但是感谢神，那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上的一切都大，我们拥有从神来的权柄，可以制服这一切邪恶的势力。身为神的儿女，我们不需要害怕，不要跟着群众一起惊慌失措地叫，哎呀，你看啊，或者是哇，好可怕哦。要记得，我们拥有借着耶稣基督而有的权柄和能力，足以战胜一切的黑暗权势。所以耶稣说，至于你们的信心太小，你们做不到。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移到海里去，它也必挪去。有时候你会怀疑，究竟自己有多少信心？至于这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它就不出来。魔鬼是有好些等级的。这个故事，人们显然是碰上一个权势能力较大的鬼。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17:22-23。耶稣一再的叮咛他的门徒们，他告诉他们，他现在走在十字架的路上，他在世的日子不多了。他现在在加利利，但很快地他们就要走向耶路撒冷，他是在走向十字架的路上。他一再警告门徒，我将要被人出卖，他们要杀我，但第三日我会复活。门徒们一听到耶稣说他们要杀我，他们不约而同的心里都有一个反应，哦不，他们没有听到，第三天我要复活。只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们才想起来，哦是啊，他的确告诉我们他将会在第三天复活。我们经常在听到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时，脑筋震惊而空白，往往听不到其余的部分。耶稣要被杀的消息对门徒而言是太大的打击，因为在他们的心里正盼望着耶稣做王，他们可以封个显耀的官位呢。所以当他们一听到耶稣竟然会被杀，他们的脑子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消息。 他们就完全听不到耶稣下面所说的第三日他要复活。有趣的是，到了第三天，没有任何人盼望耶稣的复活。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主，丁税约有半个钱。彼得说，那。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是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但恐怕触犯他们。主，触犯原文做绊倒。你前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碎银。我真喜欢这个故事。彼得一日为渔夫，一辈子都是渔夫，现在需要钱来缴税，耶稣也可以告诉彼得，去树底下挖个洞，你会在土里找到钱。但是渔夫除了要挖些虫子做鱼饵，通常他不喜欢去做挖土的。耶稣让彼得做一些他喜欢做的事，他喜欢钓鱼，所以耶稣让他工作中也享受些乐趣，叫彼得抛出鱼钩，第一条钓到鱼，把它拉上来，可以在口里取出够你我付税的钱。你知道吗？服侍神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11章30节。神不会将沉重而可怕的担子加在我们身上，说，挑起来吧。神喜欢善待他的子女，他喜欢为你成就各样美好的事。在座各位做父亲的，若是你的儿子跑来跟你说，爸爸，我今天早晨在想，坐在家里真好，你为我付一切费用，给我钱买衣服，我不用担心电费，吃什么，食物总是在桌上，我能和你住在一起，实在是太棒了。亲爱的爸爸，我要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为了表达我的谢意，今天随便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要让你知道我多感谢你。我想每一位做父亲的听到儿子这么说，可能都会马上先乐得昏了过去。等你被冷水泼醒后，你会对儿子怎么说？他刚刚对你说了这一般感激的话，还让你随意差遣他做事情，你难道会挑一些最肮脏卑贱的差事给他做吗？你会不会说，好啊，这下可好，然后叫他先清洗臭气冲天的垃圾桶？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也是这样，当你到神的面前告诉他，哦，主啊，能成为你的儿女，我的心里真是满了感恩，你如此周到地照顾我，我要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因为你看过我，我从来不需要担忧，我愿意将自己完全交托给你。父亲，无论你要我做什么，我都乐意遵行。神不会想出一堆痛苦、肮脏、可厌的苦差事叫你去做，弄砸了你将你的生命完全委身于他的这一天。他会说，嘿，如果你喜欢钓鱼，你可以去钓鱼啊。他会让你去做一些你喜欢的事，他乐于赐给他的孩子各种美好的礼物。 Amen。